各位在线上聚会的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虽然仍然在疫情的当中，但他却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先进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借着网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侍奉他，荣耀他。我再次谢谢传道和同工们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各位家人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想大家都知道乔治华盛顿这个人，他被尊称为美国的国父。他1775年到1783年。领导美国的独立战争，脱离了英国，争取到美国的独立。当时他很多的部将，很多的部下，都建议他实行军事统治。但是华盛顿认为，独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和平，争取平等，所以他拒绝了。就退隐回到他在维吉尼亚的他的农庄，一直到1789年，这个美国的制度基本上是底定下来，所以他才被选为第一任的总统，然后后来又连任第二任总统，所以他是1789年到1797年担任过两届的美国总统。有点特别哦，这个人是在美国历史上唯一得到全体选举人票的这个总统，没有其他的人。但是他在做完第二任的时候，他觉得绝对的权力会使人绝对的腐化，所以他坚持拒绝担任第三任的总统，因此写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这个不成文的这个惯例，只有唯一的一个例外，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小罗斯福，他一共连任了4次，因为在打仗，所以美国国民希望小罗斯福继续领导他们，啊，他第四任没有做完啊，就离开这个世界，由这个杜鲁门继任。但是这个法律就是乔治华盛顿所留下来的这个例子，在1947年的3月由国会正式的通过，然后送交各州来认可，终于在1951年的2月27号正式的进入美国的宪法，成为宪法的第22修正案。华盛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看到在绝对的权力之下人会腐化，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总统的任期，国这个宪法正式规定只有两届。我再举个例子，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道克拉斯麦克阿瑟麦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太平洋战争领导同盟国的军队打败日本军阀，这是他在1945年9月2号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上面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的投降。麦帅在1945年的8月一直到1951年的年底担任同盟国驻日本占领日本的这个盟军总司令，基本上他奠定了日本的宪法，基本上也奠定了日本整个政治的体系，比如说废除了日本人的宣战权，比如说他禁止日本人这个无限制的这个扩张他的军力。但是麦帅看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日本满目疮痍啊， 百废待兴，怎么样来帮助这样的一个国家呢？怎么让他们能够在废墟里面重新站起来？麦帅看到有一个方法，所以他请求美国的教会差派300位宣教士到日本，将真理与希望介绍到那个地方去。很可惜，当时美国的教会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教士，我们没有办法差派300位宣教士到日本，所以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那美国政府在想说，那我们要怎么帮这个日本呢？哎，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美国人很会做汽车啊，所以他说，那我们帮日本人，我们教日本人怎么做汽车。果然很快的时间之内，日本的经济复苏，很会做汽车，所以你可以看今天的日本可以说是在自由世界里面的一块福音的硬土。你要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事倍功半，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但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世界上到处都是丰田，到处都是本田的小汽车。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他深知到传福音的时机是短暂的，只可惜当时美国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看见。一个人怎么看，带出来不一样的结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约翰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第9节里面讲到基督耶稣复活的那个事情，那个事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三个人，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就是彼得，还有一个就是约翰。这三个人都看见空坟墓。抹大拉的玛利亚到了空坟墓那里，看到了石头从坟墓挪开，哎，尸体不见了。所以说谁偷走了，或者谁移动了基督耶稣的身体？后来不是天使跟他讲说吗？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活人中找死人，或者在死人中找活人？玛利亚是用眼睛来看。那个时候还有两个门徒啊，一起跑到那个空坟墓那里去。彼得先去看，低头往里面一看，看到什么呢？细麻布还放在里面，只是没有进去。他也随后看到了这个裹头巾放在一边。彼得就在思想说，怎么回事？怎么会尸体不见了，裹头巾放在一边，然后裹尸布却摊在那个地方？他在思考。所以彼得啊，是在用他的头脑在看，在想说怎么回事，他希望用他的逻辑在解释。最后是约翰进去，约翰一看到这个空坟墓的情形，这个时候你看到看见就信了。这里有三种不同的看，一个是眼睛的看，一个是头脑的看，另外一个呢信心在看。所以当约翰一看到了之后，他用信心来看，他明白基督耶稣当时跟他们讲说他必要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约翰从信心里面看，他就相信。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三个人有不同，三种不同的看，同样的画面，但是却不一样的看见，带出来不一样的结果。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你看见了什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2节，另外我还加上16节。这也是讲到彼得跟约翰， 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那个人，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说，彼得提到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走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说，百姓也都看到，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这个是素来坐在圣殿门口求周济的人，就因此因他所遇到的事情，这些百姓满心的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跟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去，觉得非常的稀奇。彼得看见这些百姓，所以对他们说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三章十六节怎么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八个看字。在这个八个看字的当中，我们发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有不同的看见，因而带出不同的结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瘸子没有被医好以前，他看见什么？第一，他看见自己不幸的身世。如果说你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24节里面提到，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个人已经40多岁了，这个人生来缺腿，现在40多岁。我相信他做乞丐至少做了30年。这个人连走都没有办法走，爬都没有办法爬，要人抬着他到圣殿的门口去求周济。他看到这是何等的不幸，而且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羞辱。在犹太人的眼光中，这个人生来就缺腿，哎，不是他犯罪，就是他父母犯罪。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基督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哎呀，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好可怜啊，生来就瞎眼。那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犹太人常常将苦难跟犯罪连在一起，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人生来缺腿，肯定不是他犯罪，就是他父母犯罪，所以这是一个羞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身世非常的不幸。但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瘸子他只看到自己不幸的身世，他连走都没有办法走到圣殿了，要靠人抬来，在圣殿的门口美门口要求周济，希望人周济。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来来往往的人啊，他的人生就是寄望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他希望有人能够停下来，哎，救济他。但是弟兄姐妹，每天在美门前面经过的有多少的人啊？但是在这些人的当中，又有几个人会注意到这个可怜的乞丐？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问题，自己有自己的烦恼，他自己的烦恼、自己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呀、啊，他们哪有心情或者哪有心思去注意这个人？偶尔有一个人停下来，哦，这个时候这个瘸子看的就不是这个人了，他看什么？看这个人拿出来的钱包，对不对？他希望说，这个人能够从他的钱包多拿一点钱出来救济他，越多越好，说不定今天晚上还可以怎么样呢？饱餐一顿。有时候还嫌人家小气的，怎么只给那么一点点？由于这个缺子这样子的看法，这样的眼光，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十分的可惜的。他在圣殿的门口坐了或者躺了至少30年，但是怎么样呢？他不知道神的大能，他却没有办法领会到神的恩典，等于说是空，等于说进入了宝山却空手而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来教会很多年了，对不对？他们也听了很多年的道，但是最后呢？空手而回，离开了这个教会，根本不愿意相信。但是感谢主，有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听到了福音，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感谢神。可是这一个瘸子，就是那个坐在美门口、躺在美门口坐了几十年，却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领受到神的恩典。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怜悯，看到他的医治，使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认识他，不是用眼睛去看，不是用头脑去看，而是用信心去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天早上那个瘸子又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两个很特别的人，这两个很特别的人。他向他们求周济，可这两个人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看我们，很特别啊！你会不会跑到人的面前跟别人说：你看我们有什么好看的？基督徒有没有好看的地方？有，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可以大胆的在人的面前宣告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一个基督徒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神的光。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所以彼得跟约翰来到他的面前说："你看我们，看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照那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告诉周围的人。所以彼得跟约翰来到这个生来缺腿的瘸子，跟他讲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这个瘸子看到说："这两个人要我看他们，表示说他们他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给我啊，可能他给我一笔钱，可能让我今天晚上呢可以好好的享受一顿晚餐了。"可是这两个人对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金和银都没有。"金和银都没有，那还有什么好讲的？No money, no talk，对不对？Money talks。现在你金和银都没有，No money, no talk。你还叫我看你们，但他不好意思讲出来了。他心里虽然很失望，可是他想说，既然你们叫我看你们，那么可能你有别的东西给我。他仍然有一点点的希望，说："希望你给我一点别的东西，虽然金银都没有，可能你有实际上的东西或者别的东西给我啊，我看看你要给我什么。"正因为这一点点的希望，让他听到了他这一辈子出生以来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我金和银都没有，但是他听到了彼得跟约翰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因为这一句话，当彼得伸出手来的时候，哎，这个人有一个回应，所以他接住这个手啊，正因为在信心里面看见，你知道吧，彼得说这句话信心是很大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伸出手来拉他，而这个瘸子愿意也伸出手来被彼得拉，这个是在信心里面的看见，正因为在信心里面看见，所以第三，他看见信靠耶稣带出来一个惊人的结果，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看到没有，一个天天需要人抬着来圣殿讨饭的乞丐，连爬都有困难的一个人，却变成一个能站能跳能走能跑的人。在第十一节里面，我们还看到这个瘸子现在反过来拉着彼得跟约翰走在前面，嫌他们现在走太慢了，他赞美神。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法律里面，律法里面，身体有残缺的人是不可以进圣殿的，但是现在怎么样，他健壮了，他能跑能跳能赞美神，所以他拉着彼得跟约翰怎么样，要进入圣殿去赞美神了。生命完全的改变，在信心里面看见，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常常让人跌破眼镜。他本来所盼望的不过是两个小钱，对不对？但是如今他却得到全人的医治。你看在这个瘸子的身上有何等大的改变，人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不管你是瞎眼的，不管你是缺腿的，不管你是聋子，不管你是贫穷的，都有福音传给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瘸子的改变，那两个使徒看到什么？第一，他们看到一个生来缺腿的人，他们看到一个生来缺腿的人，一个身体有软弱的人，其实心灵也是软弱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个人的需要。弟兄姐妹，基督徒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而能够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里面就提到，他们拉这个瘸子一把，扶这个瘸子一把。基督徒就是神恩典的管道啊，神使用我们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吧？一个小小的付出，可能是一个关怀的眼神，可能是一个诚恳的邀请，可能是一句造就人的话，可能是一个及时的探访，可能是一个及时的电话，我们就有机会与神同工，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泰瑞莎修女曾经讲过，基督在世上没有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的手就是他唯一的手，我们的脚就是他在这个人间行走的唯一的脚，我们的眼睛也就是基督耶稣怜悯，看到这个怜悯这个可悲惨世界的这个眼睛。在神凡事都能，耶和华凡事都能，他是凡有血气的神，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上帝愿意，上帝会使用我们这些平凡卑微的人，给我们机会跟他同工。所以你看，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上去跟他讲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但如此，他们看到什么？他们从信心里面看见了，成全了神，这个全能的神的计划，看到神计划的完成。所以如果说你看第三章第十六节里面就讲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这个人，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你们所认识这个人，向来在美门口讨饭的这个人，见状了，正是他所吃的信心，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信心看见神的作为，彼得知道神的作为。如果说你看看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跟在福音书里面的彼得，你比较一下，是不是 像是不是像变得是两个人呢、啊？你看福音书里面的彼得是什么样子，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是彼得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伸出手来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为什么？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改变？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所以他知道基督耶稣能够使叫死人复活，基督耶稣能够叫这个瘸子行走，所以他才能够敢讲这种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他伸出他的手来拉这个瘸子一把，扶他起来。你知道这个时候彼得伸出手的那个信心呢，实在是很大。但是他相信当他伸出手来的时候，基督耶稣也伸出基督耶稣的手，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彼得和约翰的看见带出神计划的完成。我相信彼得跟约翰绝对不是临时起意，他们明白神的计划。看见，记得吗？基督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瘫子，在这个毕士大池边躺了很久很久的人，耶稣看见他，耶稣先看见他，然后耶稣上去问他说，你需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啊，那个人当然希望痊愈，他希望当天使搅动水的时候他跳下去，对不对？他能够他第一个跳下去能够得到医治，他当然希望。看耶稣主动的来找人，耶稣主动的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那失丧的灵魂。同样的，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福音的管道，让我们从信心里面去看看周围的人有多少的需要，不但是看见，而且看见了之后觉得感动，这是我们的责任。好，百姓看到什么？第一，百姓都看见那素来坐在殿的每门口筹周济的那个瘸子，居然怎么样？居然能行走，而且怎么还会赞美神？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稀奇，非常惊讶。如果说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就讲到，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也就是说今天全大华府地区的人啊，通通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想想的确也是一个生来 缺腿的人，在圣殿的门口躺卧了至少30年做乞丐，但是现在居然能够跳，能够跑，能够赞美神。所以他们当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怎么样，稀奇。全城都在传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的话，打马上这个人成为怎么样的新闻的焦点，好多电视台想要访问他，明天早上 Good Morning American 就开始怎么样播这个特别的人。哎呀，要看看说哎，到底他是怎么样得到痊愈的。哦，从 Good Morning American 一直到怎么样的 World News Tonight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众人看到了一个生命被神改变的人，众人看到一个生命被神改变的人。当百姓看到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之道的之后的人，有什么结果？这些百姓又看见什么？哎，他们虚心的听彼得所讲的生命的道，看到吗？当他们看到这个人这个样子的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说，哎，不一样，我们要听听。所以他们虚心的听彼得所讲的生命的道。如果看《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听道之人有许多相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呢、啊，约有5000呢、啊。弟兄姐妹、各位家人，圣经用了将近2章的篇幅来写这件事情， 这是宣教史上面的一个里程碑，你知道吗？这个是宣教史上面光辉的一页。你想想看，一天之内5000个男丁，女生还没算哦，信主。如果说一天有5000个人信主，我告诉你，不到一个礼拜了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啊，全马里兰大学校园里面的学生，通通都是主内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啊，不到半年的时候啊，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整个大华府地区，包括马里兰，包括华盛顿 DC， 包括维吉尼亚，全部都是基督徒。这个时候你晚上开车，你不用担心开到 South East， 你可以安安心心的走在路上，不怕怎么样的，哎，有人来攻击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将近2章的篇幅来形容、来描写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百姓看到了之后，哎，不是看笑话而已，不是看一个神迹而已，或者说不是看一个偶发事件而已，他们虚心的听彼得所讲的道，生命的道，相信，又是从信心里面看相信。那么现在问各位家人，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像这个瘸子以往所看见的一样，看见自己身世的卑微，自己形象的低落，看到我们说，哎呀，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用，看到说，哎呀，我真是常常经历失败，看到我真正时常是经历这个挫折，没有用，注意自己的身世，自我形象的低落。但圣经告诉我们了，各位家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都是独特的，是神所爱的。我们头上每一根头发，神都数算过。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每一个人都看顾，那我们岂可看清自己呢？我们是神重价买赎的，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神眼中的宝贝，是基督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好让我们用尊贵荣耀做日子的冠冕来侍奉他，来侍奉他，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是昂抬头挺胸，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第二，我们是不是会像这个瘸子一样，只会定睛在人的身上？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哦，对不对？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倒霉了；当他不高兴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跟着不高兴了。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把目光、把目标、把或者是把他的盼望只放在人的身上，圣经怎么说啊？诗篇第146篇第三节就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箴言里面也提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仰赖神，转眼仰望耶稣，这是整个关键的所在。当这个彼得说伸出手来，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你看这个瘸子，他也伸出手来回应彼得所伸出的这个手，所以带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他所带出来的结果让这个人能够得到全然的医治。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家人，你还看见什么？你是不是也像这位瘸子一样定睛在钱财的身上，希望说走过的人给他一点钱，对不对？好让他得以买一顿晚餐呢？箴言书里面有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看到吗？如果说你只把你的目光 放在金钱上面的话，圣经多次的教导，多次的教导，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们进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到世，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什么呢？说来说去啊，讲穿了就是钱嘛，对不对？钱可以带给你名声，钱可以带给你地位，钱可以带给你权势，钱可以带给你享受，钱嘛，对不对？钱嘛。哎，我在这边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今年的2月16号啊，佛罗里达州有一位女士啊 ,Gloriana McKenzie, 哎，过世了。我为什么提他？你知道吗？他在2013年6月5号，那个时候他84岁，他得到当时美国历史上乐透奖 Powerball 最高的奖金。你知道他中了多少钱啊？5亿9050万美金。他决定一次就领，决定一次就把它拿清。所以扣除各样的税收之后呢，他还可以净领多少？3亿7500万美金呢，够多了吧？3亿7500万美金呢，数都数不完呢。哎，旁边是他的儿子。哎呀，一夜之间致富啊，一夜之间致富，令多少人怎么样？羡慕，多好啊，对不对？一夜之间拿到3亿7500万美金。哎。人有了钱之后啊，烦恼就跟着来了，你知道吗？2019年的时候啊，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旁边这一位。2019年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啊告儿子，还告他的经理人，说他的儿子跟他的经理人啊串通，要骗他的钱，要贪他的钱。弟兄姐妹，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看过多少中乐透奖的人，他们最后不是家庭破碎，然后呢朋友翻脸，甚至告上法庭。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把钱，不要把眼睛放在金钱的上面，看到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提他的例子是因为他中了很多的中奖，是中了很多的钱，而且怎么样，他在今年的过世，在佛罗里达州过世。我才提到这样，这给我们一个警惕，给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的日子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的日子只要仰望神，他必定会照顾他。我们连我们每头上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过，他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手掌心上，每一天在念我们的名字，何况他会不管我们呢？不会的，不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像那个瘸子没有被医好以前一样，只把眼光放在钱的上面，认为说钱最好。各位家人，你还看见什么？求主让我们跟那个瘸子一样，即使金和银都没有，但拿撒勒人耶稣却可以叫我们起来行走，叫我们起来行走。哈巴谷书里面提过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就有转机。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刚才主席介绍说我人在台湾了，读过，的确我现在人在台湾了，现在是台湾的将近午夜的12点了。最近台湾你也知道说疫情爆发，对不对？每一天好几百个确诊，这时候对于台湾很多店铺都关起门来了，大家都很紧张了。 以赛亚书怎么告诉我们？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确是现在的写照。我们美国去年不是也是这样吗？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每一天多少人确诊了，整个世界被这个新冠病毒搞得天翻地覆啊！不要说美国，不要说台湾，或者说我们中国，你想想看印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看了这多大的应许，多大的应许！因为我们的神虽然在洪水当中，但是他仍然坐着为王，仍然的掌握。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能够让上帝耶和华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让万国都要来救我们的光，救这个光，耶和华的光？怎么样做？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有提到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尤其在疫情之后。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医治他们的地。这是不是美国今天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不是中国应该要做的事情？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就答应我们，应许我们，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但求神医治我们这块地，医治我们的同胞，不仅仅是医治他们的身体，更拯救他们的灵魂。其实我这次来台湾是有一个目的的，宇宙光要我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再促销这一本书。这是我在疫情中间，去年这一年在疫情中间在家里关了一年，神给我的感动写下这本书，后疫情时代的真自由。其实我有好几篇的正道都是从这边拿出来，我现在把它放在书里面。我在这本书里面也谢谢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给我这样的机会，借着这个疫情中间的思想，神给我的启示，将我的这个正道的内容我把它改成文章放在这本书里面。但是现在呢，所有的教会通通改成线上，所有的大学通通关闭，所有的学校通通关闭，通通改成线上。我们现在是被黑暗笼罩，但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上帝答应我们，他必从天上垂听，他必医治这个地。所以当这一个瘸子伸出他的手来的时候，金银都没有，但是他却得到全人的医治，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你看他会站，会跑，会跳，会赞美神，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这边讲另外一个人的目的，很多人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没读过什么书，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因为他家里很穷，家里很苦，但是他在一个牧师的带领之下，他这个信主。你知道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到前线去传福音了，一共开了1500次布道会，使无数的士兵得到怎么样呢？这个身心灵三方面的这个安慰。他的足迹可以走遍，可以说走遍了美英各大城。他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时候，穆迪抓住机会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了，数以千计的人蒙恩得救。我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太会传福音了，所以英国人就请他去访问伦敦，就希望说他在伦敦办布道会。有很多的英国牧师就对他很怀疑他说穆迪又没有神学博士，对不对？其实我刚才跟您讲说，穆迪其实连受正规教育都没受过几年， 他说他凭什么能够这么吸引人？他讲的什么东西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呢？哎，所以这几个牧师啊，相约而来到穆迪所住的旅馆啊，去看穆迪，用非常怀疑的口吻就问这个布道家：“哎，穆迪先生，请问你告诉我们，你布道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啊？你布道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穆迪那个时候正在他住的房间的旅馆的房间往窗外看去，他这个时候。当这些牧师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指一指窗外，他向那些牧师请教说：“哎，各位牧师，请你们也往窗外看，然后你告诉我，你们看见了什么？”一位牧师就说：“哦，我看到一个公园，有一些孩子在里面玩呢。”另外一个牧师说：“哎呀，我看到几个老人家在公园里面散步。”啊，还有牧师说：“哎呀，我看到一对情侣手拉手的在公园里面走路，在那边谈情说爱。”他们非常好奇地问穆迪说：“哎，那你又看到什么？你到底要我们看什么？你到底要我们看什么？你为我们问我们这个问题，你又看见什么？”穆迪往窗外深深地看去，才一下子，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对这几位牧师说：“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伦敦的市民，他们正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走向永远的沉沦。”他说：“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他们正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走向永远的沉沦。”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看到我们的骨肉之亲在没有盼望之下走向永远的沉沦？保罗有，你看罗马书里面保罗怎么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为了自己的骨肉之亲，为他自己的同胞，他有看见，他担忧，他有负担，但愿我们有这样的负担，但愿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哥伦比亚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骨肉之亲，但愿我们在疫情结束之后，但愿我们教会重新开放之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传福音，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想这一幅图我可能给你看过，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一幅图，这张照片。这是2020去年啊12月16号所发生的，在科罗拉多州发生的。是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只鹿啊，就是这只鹿，最前面这一只，他闯进了一个店家。哎，这个店家的主人心肠很蛮好的，就给了他一把花生。这只鹿拿了这把花生就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这只鹿又回来了。这个次回来怎么？哎，带了一群他的朋友，你看到没有？在门外面一群他的朋友一起来，他在干嘛？告诉这些朋友好消息嘛，告诉这些朋友好消息嘛。你看这个店家主人给我一把花生，你们来，说不定他也给你一把花生，这就是好消息嘛，福音就是好消息嘛。但愿我们教会重新开放的时候，我们也邀请我们周围的人告诉他，这里有花生啊，你来说不定你就可以拿到一把花生啊，好消息。弟兄姐妹，各位家人，这是我们的意向，这是我们的使命。你看见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让我们在教会重新开放之后，让我们的疫情过去之后，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让外人成为家人，让周围的人，外人不认识神的人成为我们的家人，神家里面的人，而让我们这些家人呢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然后帮助这些人，帮助他们使美国梦能够成为神国梦。这是我们的意向。 各位家人，你有这样的看见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把福音当作是好消息，的确是好消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教会重新开放了之后，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愿神赐福大家。我现在把时间还给交还给我们的司主席，谢谢。